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呢，我们会上到第892节。郝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个第三章的结束，那很有趣的一节哈。
非常有趣。
那前面当然他有提到一些事情的，比如说他替已婚的朋友上了一节没计划没在计划中的课啊，然后他很少这样做啊，都是自发性的，对他跟对别人都有帮助，所以自发性的工作一般来讲都我觉得都蛮有趣的。那第三个就是他的那个情侣事件跟真的神签约嘛，大概就讲了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课文的内容。那在这个地方呢，赛斯试图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那是怎么回事的。那一般宗教来讲的话都有一个习俗就是不谈第一因呢。那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很难谈哈，说男生先还是女生先，是鸡先还是蛋先，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谈呢。那但是呢，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哈，而且赛斯的一般说法呢，他多次元实相之外，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几乎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时间的同时性。然后时间是跟你的肉体感官是有关的，那你看如果时间的同时性只是因为我们肉体感官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那你改变另外一个念头的话，就好像你在 game 里面选择的另外一种动作，那结果还是都已经发生的，并不需要一个设计者来参与以后告诉你说你如果发生怎样就怎样，不会的，因为那个整个都是在一个架构跟一个城市里面这样子。那但是呢，这是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时间的同时性的。那时间同时性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我们生跟我们死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现在是生的，可是你也是死的，因为时间是同时性。那你现在是死，但是你又生的，因为你又重新投胎了，或者
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肉体感官，我们的地球上的这个存有的这个认知就不会是这样。
对，如果
除非我们是理性上，我们知道这个，再次讲给我们听，我觉得他这个理论非常棒，但是那个感知跟知道理性知道之间有差距啊。
是，但是如果说你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人生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像一个可怜虫一样随时在观察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会不会死掉了，会不会生病了，会不会有意外啊，会不会不安全啊，会不会什么样啊，
就是我的恐惧可以抽离了。
对，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
自然就会抽离了。当我们真正理解的时候就抽离了。
对对，那时间的同时性刚我提到，你生的时候你也是死的，你死了你又是生的那所以呢，他第一句话他是这么讲，他说在世界一开始你们每个人都在场虽然你们也许以一个跟现在略微不同的方式在这个世界里面。那这个东西的话那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上课，然后呢我们互相约定四点开始，可是我们都有一些迟到，对不对？那这个迟到的发生呢，你看它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一个这个事件一个那个事件，所有的事情错出来就是今天这个状态嘛。好，那所以我们的确是会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存在这世界，因为时间都是同时性的。即便说是世界一开始的时候，既然时间是同时性，当然我们也在场，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表演而已，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那我们是略微不同的方式在看着这个世界，它会演到一个程度，然后我们就当当当上场了这样子。好，是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可能呢我们并不是以肉身的方式存在，我们可能以意念的方式存在，以心灵的方式存在，或者是以演化的方式存在。好，所以他要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意识单位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片段，一个神圣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延伸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每一个意识包括我们自己的意识都 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片段的话，那换言之就是你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细胞，对不对？你每个细胞都是你的细胞啊，都是它的一个细胞一个片段啊，都是一个神圣的部分啊。你不能说哦，我这个地方的肉比较不重要，挖一块出来，你不会这样子吧？反正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构成一切万有，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圣的那个部分。那他说，哦，我马上要解释的会比较合理一点哈。他说以一个说法哈，有一段时间梦游者多少停留在那个活动的层面，也就是梦的层面、心灵的层面啊。然后有很多的世纪之久，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那时间既然不存在，但是却用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他的意念一直在发展嘛哈。他将地球表面利用为好像是其他活动的一个背景，所以他只是隐隐约约看到的一个东西或一个背景，它不是一个主要舞台。它的主要舞台是停留在心灵的层面，变化很快的层面，可以随时抽身，可以随时换意念，然后意念一换，状况就改变了那个层面。好，那时间不会那么计较的层面，血压不会那么稳定的层面，地球的原始不会那么固定的那个层面，因为那个时候的地球，他们把它利用成一种活动的背景。好像说你今天要上台演出，然后后面就画一个背景哦。那地球本身只是个背景，真正的话它叫做梦游者，所以它停留在梦的状态比较多，那实际的物质生活是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你们称之为做梦的那一种。所以世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以梦游者的方式出现，那这个梦游者的方式出现呢，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于梦的层面上，那意念在变化非常快，改进非常快，然后变这个人变那个人的速度非常快。那你想，如果说我们在一开始真的想要去就是真的产生一个人种来讲的话，当然你必须要在心灵层面不断的改进练习嘛，那个改进的练习本身的动作是大幅度的，不是那个小幅度的。好，所以你看圣经有一种说法，说有一种巨人，现在听说挖到了他们的骨骼哈，可能比我们现在人可能高了七八倍十几倍吧，你更无可想象他有多高嘛。好，那在那种情况之下，觉得不太适合啊，那所以呢，经过千百次的这个演化，在梦的一个层面当中的变化之后，我们才确定我们用这种方式上场了。对对，好，那反过头来还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再反问一件事情，就是那我现在是4/3的时间，等于是75% 的时间，好，那我是在白天的生活，那我仍然还有25%的时间是在梦中生活啊，还是一个梦游者啊。那我那个梦游者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嘛，因为他后面在解释，你今天白天的生活大部分都是从梦中的那些资料跟演化跟应征跟就是说编好的计码，然后第二天才上演的。那所以那个以前的75%是在梦中，25%在人世间，对不对？那只是现在换过来是75%在人世间，那25%在后面嘛。那现在我们的梦完完全全变成一种活动的背景，甚至于连活动的背景都不是了，因为你连这种背景你都否定掉了嘛，我们都否定掉了，基本上就好像你经常在讲，就说啊这个好像在做梦啊，这个就说什么梦话，是不是？意思是很不真实嘛，对不对？那但是呢，假如说我们今天再看一下情况，就是如果意识它是一个螺旋状上升的存在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一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它其实在内在工作做好的，我们的 DNA， 我们的原子电子，我们的肉体的结构这些东西哈，它都是由上面那一层做好才下来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在动作啊，我们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真实的生活现在是白天的生活，可是当年虽然没时间是同时性，可是当年真实的世界仍然是做梦的那种状态。 所以如果你真的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讲的一个意涵很重要。那在梦世界里面呢，他因为不受任何的限制，肉体不受限制，生死不受限制，对不对？然后呢，大小不受限制，改变形状不太受限制。那么你在变化的时候，完完全全由你的想象力、由你的意念在使用的。所以我们早期看一些神话故事啊，像孙悟空啊、西游记啊，哈，那觉得奇怪，以前那么多妖怪、那么多神仙，为什么现在都不见了，一个都没看到？好。是因为早期的时候哈，真的有很多的想象，他可能是在梦境当中，他可能要化为一只狮子就一只狮，变成一只老鹰就是一只老鹰，他不会有太多限制的。我们也曾经是我们的做梦也有可能是这种状态嘛，那是一个意念的状态，意象的状态，是一个想象力的状态，对吗？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太着重于我们的白天生活了。所以因此我们连那个25%最重要的来源，或者是你可以在那边组合组织汇流融合的那个部分了，我们偷偷地把它放掉了。你只记得你的白天醒时生活，你忘了梦中生活，不但忘了梦中生活，你连自己的灵感的那个区域你都把它忘掉了。
跟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物质实相里面，我们的生活顺其自然，很多人就是会忘记他的梦境，然后只在乎这个肉身存在的环境跟状态。
是。
那么这有什么怎么讲，只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梦里的更广大的生活的话，会有益于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的生活。
不是，不只是有益于你实相生活而已，事实上也有益于你前后之间的一个连结嘛。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醒时生活，或者是我今天当一个梦游者，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开花，是创造，对吗？主要的目的是改进嘛，主要的目的是表达你的能力嘛，对不对？当你是梦游者的时候，所以你会采取一个比较更加的弹性的这种做法嘛。可是当它慢慢凝固下来以后呢，当然我如果知道我那个梦境跟实际的关系，其实原来的75%变25%而已啊。
那有的人是感觉不到梦境的那个部分的，
对，
他只是生活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
对，
那也是他要觉受的内容啊。
哦，应该是说如果你的皮肤可能老化了、退化了、坏掉了哈，那可能就是剥落再重新来一个而已嘛。好，那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本来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意识连着一个意识，现在赛斯要告诉你就是这样，你的醒时意识是来自梦中意识，梦中意识来自醒时意识，互相是有关联的。而真正要给你的信息是什么？真正要给你的信息就是尽你所有的可能性去表达你自己，对吗？好，尽你所有的情况去表达你自己。因为不管是梦境也好，醒时生活也好，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你都是在改善、在改进、在想象、在不断的扩张嘛。好，那我们现在他们现在的真实生活，我们以前叫做做梦，你们现在叫做做梦，我们现在叫做做梦。然后他说在睡的时候呢，他们做精神性的工作，就是早期的梦游者，他75%在梦境，对不对？他睡着的时候他都在做一些精神性的工作，那些精神性的工作做很多，而且都是大轮廓都确定的，因为在大轮廓当中要确定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想象，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一个研究会，对不对？那我就拼命想，那我们在想的时候，你只是想而已啊，所以很快啊，你可以想象说，哎，我摆一个什么摊子啦，我摆一个什么摊子啦，我可能弄一个什么样的人出来啦，吸引人啊，或怎么样，你都在想象。可是想象的时候，它就有很多意象会进来嘛，对不对？那个比较容易。好，确定以后，那就开始要去做了，就是要去买材料，对不对？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比较是后面的部分的，所以他前面的部分呢，他说在做很多精神性的工作哈，他们在他的个别心智跟联合心智的心理工作里面，你知道在梦境的状态是大家的意识都可以汇流，都可以合流的，并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你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对不对？可是，在梦境的话，是所有的想法我都知道。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吗？所有的想法我都知道，所有人家写的东西我都知道，所有人家的 努力的结果我都看得到，是不是？
所有人都看得到，
所有人都看得到，所有的人，对不对？所以在梦境里面，它是有一个联合的心理工作，还有它是有一个个别的心理工作，跟我们现在是很不同的。我们现在只知道我自己，然后呢，你的想法到底怎样，我不知道。你会说人心隔肚皮，对不对？你会说啊，你的发展、你的创意，我根本不知道，我不能了解你，甚至连问你说你要吃什么都很困难，对不对？因为我不晓得你到底要吃什么，对不对？可是，在梦境的状态里面的话，是所有的人的意识都是可以变成联合汇流的，
都是通的，
都是通的。哦，所以，构筑所有令人目眩的意象 image。所以每个人的想法都会通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我们要开研究会的话，那我们就很多的想象会出来，很多的 image 会出来。好，然后而在后来会变成一个精神性的水库，然后人们从中汲取。所以当你想象很多，然后全部都出来以后，那很多人就从这个当作是一个库存去再把它拿起来嘛。所以当我们在做想象力练习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经常把你的想法一直写下来的时候，当你有问题的话，就从那里面当作是一个资料库一样，你去抽几样，哎，你就有一个新的想法。所以它不断在变化，不断在变化。好，所以这些早期的梦游者，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75%以上都是在做梦的那种状态，可是他们的速度很快，他们构筑令人目眩的一些意象 image 想象力了。好，那这个到后来都变成一个精神性的水库。所以当你有新的尝试的时候，这些新的尝试或新的想法、新的经验都会变成你的新精神性的水库。因为你永远，我们在上节课有提到嘛，一个画家他在作画时他只是作画，可是涉及了他对这个画的颜色的这一生以来他所有的经验，或者是意象或者是什么，他都是没有办法从当中把它抽出来说，哪些我不想的，没有，他都一定会汇流到里面去。所以我们的经验本身既然它仍然是一个精神性的水库的话，那我们上一层的人当然也是一个精神性水库嘛。所以回过头来讲说，那往上一层来看的话，那个多次元的正式里面呢，意识精神性的学习，上一层是意识，对不对？那那个精神性的学习，它把它自己形成一单位，原子跟电子单位，原子跟分子单位，电子跟染色体单位。所以染色体是什么 ？DNA 是什么？基因是什么？它是意识精神上的学习的结果，对吧？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一出生，一个单一细胞受精卵，它能够长成一个人，因为它里面有所谓的染色体，而染色体听说有很多规则信息嘛，听说那个染色体的信息可以从地球排到月球那么长。所以那个东西都是水库，对不对？都是精神性的水库。那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智慧呢？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小的核桃，甚至于变形虫，那它就70%的这个染色体是跟人类是一样的，70%以上是一样的。那这些染色体为什么这么一样？然后它为什么有个人独特性？那为什么每个都被分配的这么好？因为它是一个水库嘛，它类似一个资料库。他精神上的学习，在一个多次元的正式里面呢，你现在知道了，我的身体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那个是你自我的残留物，我对我自己的看法的一个残留物，然后会使得你的原子跟分子在你的身上去绕行，变成你的肉体。那因为感官的关系，我看到我的身体，我也看到别人的身体，那我以为那个是坚实的。可是那个是感官的结果，可是你的原子电子、你的染色体、你的意义单位为什么会形成你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是一个意象建筑出来的水库。那比如说赛斯在提到说，你看到杯子，我看到杯子，我们看到不同的杯子，可是因为我们都是从精神性的水库里面去把它截取 capture 起来的，所以我们既然是从一个同样一个精神水库 capture 起来，只是我 capture 之后，我用我的自我去创造出一个残留物质，就是一个杯子，对吗？那你的话也一样，但是既然是同一个水库，但是加上了自我的意念之后，它所创造出来的 杯子当然就不一样啊，它不是同一个杯子的，啊，但是两个杯子都还是会汇流到一个精神性的水库，那为其他人所集齐。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蔡斯所解释的东西，它不只是谈到低音而已，它甚至谈到低音的结构方式。为什么你有 DNA？ 为什么原子电子会绕成你的身体？为什么会有一单位？一单位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物质世界？那这个东西它就是精神性的学习，而且它都是一个由主要是梦体的人在联合的心理工作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精神性的资料库。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解释？应该没有了吧？不然你要怎么解释？你解释半天，你一定有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你一个次元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次元来解释，对吧？好，这是不完全定义，你没有办法用物质世界的事情来解释物质世界。啊，比如说啊，你是这个干细胞长成的，那干细胞有 DNA， 那 DNA 从哪里来？你无法去解释那 DNA 从哪里来嘛？好了 ，DNA 是父母来的，那为什么父母会？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一直问下去的话，你一定会死棋的。
父母的 DNA 是哪里来的？
对啊，这一定会死棋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在一个层面去解释一件事情。随随便便的一个例子，随便你打一个例子，一问下去的话，你就发现会死棋。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多次元的正式嘛。好，它是个多，而且是螺旋状的全部剪在一起的。好，那你的原子电子会不会是一切万有所构成的？是啊，没错啊。好，但是它对它来讲，它的背景，它放的东西是很少的，那你放的是很多的。那你会这样换，它其实跟上面的那一层关系是有关的。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从小到大，可能你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会有 DNA 啊？DNA 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它就会长成那种样子。好，那你说为什么一个灵魂要找这个父母？因为他找这个父母，他就去父母的精神水库里面去汲取这个父母的特质出来，然后因为他是他的孩子，所以他的肉体跟他的精神就有带着他的特质。可是他有他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他在创造他自己的思想。
所以意思是说，两者都皆有，两者皆具。
对，比如说我们提到这样说，我看到这个房子，或我看到Kitty， 那我看到 Kitty 跟你看到 Kitty， 可能我画出来的图跟你画出来的图是蛮相近的，但是一定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从同样的精神水库当中去汲取出来。好，那我要我的自我的诠释去诠释 Kitty 这个人，对吧？那你也是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他解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那这个情况你说那用在生活上会怎样？好，那至少你知道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吧。那至少你知道你这个世界是你创造出来，你感觉到的东西其实真的是你创造出来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哈。他说，意识精神性的去形成那些方式，什么方式呢？一单位原子、分子、电子、染色体啊，而所有实质的生命可以流淌过其中。现在好像是一个模子一样嘛，它有这么一个规则，就好像有人去设计一个电脑程式在那边，电脑的 game 在那边，然后呢你。精神性的形成那些东西就好像是一个 program 吧，而实质的生命可以流淌过其间。我进去了，然后我变成尼尔，然后我就是救世主，然后啪啪啪啪，我会什么能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人跑进来了，他是三一或什么谁，然后他流过他的意识形式，流过那个实际设置的 program 以后，他会变成不同的人。可是有的时候你看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常常就会把那个电影的主角好像就融合成自己的感觉一样嘛，是不是？那我们在玩 game 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热衷其中呢？因为我们似乎就是那个人，是不是？
这样才好玩嘛，就是很投入。
好，那个是不是精神性的形成的方式流过那个电脑的 game？ 你知道我在讲意思吗？我现在变成 那个 pigment 啊、哦，因为我只会还 pigment 啊、哦。那屁股屁股一直往前走，那现在有人要追我，我赶快跑。那我一直跑，是不是我的意识在移动？是不是？那我的意识是不是流经那个实那个东西呢？我好像有个实质生命在真的经过那个东西啊。所以于是呢，世界就进入了物质的存在。所以本来世界都是以精神性存在的，本来都是以梦体存在的。那我们会做梦，而且赛斯有提到，所有的物质东西都会做梦，石头也会做梦。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以精神性的这个意象一直在不断形成你嘛。好，那原子电子不断要经过精神性的水库当中去流过其中呢，石子的石头、石子的狗、人、猫。哦，这些东西它会流经其间，然后变成那个实质的东西，然后物质会存在，这样。所以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像孙悟空一下又是老虎，一下又是孔雀或什么之类的，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那些意识单位都是不可毁灭而有活力的。好、哦，因为意识单位根本就不可能毁灭。你只是转换形式吧，肉体形式没有了，可是那投射肉体的那个精神力量根本不可能消失啊，再投射一个就好了啊，对啊。而虽然人的形状是梦的意象，梦的 image 哈，但是意识却把这个形状带入实质的身体里，那这不就在解释第一因吗？我有一个精神性的形象，然后变成。念头变成像，对不对？念像、哦、我的念头成像，然后投射到物质世界里，然后那本来是一个梦的意象，可是呢，这个意象却把它变成实质的物体里。那你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中国就有一个说法，听说在四川那边有一个人、啊、他的好朋友是刽子手、啊、那他犯大罪就必须要被砍头嘛。那他朋友骗他，因为朋友真的太好，也不忍心 让他担心。他说：“那个我砍你的时候，我会在你的脚踢一下，你就赶快跑就好了。”好，那他真的有砍，他真的死了。可是他以为他的朋友是跟他那么好，对不对？就真的让他走了，他就拼命跑。那这个人他真的有形象，对。那后来是他的朋友碰到他，哎。那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还在这边还结婚还生子这样子？那后来他真的去找他的那个原来的，真的发现他自己是死了，那就立刻化为一滩血水就不见了。这是中国，我们在中国最近近代的一个听说流传蛮真实的一个故事。
近代是多近代？
大概几十年而已嘛。那当然。当我们在看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今天说一个意念可以变成像的话，哈，那你也看到很多的，你在网上看的实在太多了。这个人来了，你看到他来了，事实上他根本没来，他才在演，是他的意念先到了。好，听说苏俄就很多这种例子，然后我们中国有很多这种例子。好，其实我们同学当中不少人都在问这样的例子，他说、哎、我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事实上那个就是意念嘛，念像我想什么，然后这个念像被看到了。就好像鲁伯跟耶稣的那个在舞厅的那个故事，他们在跳舞那个故事啊，那也是意念啊，那意念成像啊，他的悲哀的念头，他的不幸的念头，然后造成那一对夫妻看起来好熟。他说是什么叫做胡木餐厅，是不是在那边跳舞、哦、啊？所以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念头都可以成像。听说我们常常梦中碰到的人是我们成的像。还有我们在讲厘清一件事情哦，比如说赛斯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你跟你的内我可以在梦境当中见面，而他是他，你是你，你们好像是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你看鲁伯跟耶瑟是不是跟他的两个念像有见面，而且是实际的见面哦，不是在梦中见面哦。那如果你去看 以赛斯对话那一本书啊，苏华金斯就连续好几次碰到鲁伯跟约瑟的念想的继续发展，然后来去开计程车，后来怎么样？他没有在作画或什么样？他告诉他，你知道有个赛斯资料吗？现在他们现在过得很好，什么之类的哈、哦。那本书蛮有趣的哈、哦，他在描述他的念想之后的好几个，他继续存活。啊，所以这种状态就是念想他。我们现在有念想，对不对？那我现在有念想，那我投射出去，他既然活生生的一直活，对不对？那我还可以跟他见面哦，哦，那见面以后他还会继续的发展。那难道你的内在投念想到你身上，这有什么奇怪的？变成你实际上的生活，这有什么奇怪的？没有什么奇怪嘛，因为他这里刚才已经提过了嘛，哈、哦，精神性能够把他自己形成意识的精神性，哈、哦，它可以形成。第一单位形成原子电子，形成染色体，对吧？好，这都是我们没有花时间、没有花功夫，去研究的某些现在科学家不晓得的东西的。所以他在这里提到，他说意识拥有最不可想象的机敏，你无法去想象意识，好，而从不失去任何效能跟潜力。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基本上如果我们随时让自己的意识随时在一种机敏的状态，一种敏锐的状态的话，那我们永远会有潜力，我们永远会有效能，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因为真的有各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而已。而且这个找到方法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意识最好玩的工作之一嘛。你现在碰到问题很大，难题很多，那就表示你的意识在玩一个很好的游戏啊。就好像那个 game 如果不是很困难的话，你还不愿意玩嘛，对不对？
不好玩。
对，那如果这个电影动作片不够多，或者是那种剧情不够变化不够大的话，你也会觉得不好玩了、啊，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好，他说，例如那些意识单位哈、哦，可以跟其他的混合、组合、相混组合，形成记忆、形成欲望、形成神经的成就跟认知，以及架构设计百万种不同的顺序。意识单位有多厉害呢？他除了自己有想象力、有很多机敏之外哈、哦，他可以跟其他意识单位不断在混合，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量子纠缠嘛。你学到了，我学到，我们不断在混合，在上一层，在上一层，他全部都知道，他穿透你，他根本全部都组合，对不对？那这些组合以后会形成什么东西？形成我们的记忆，形成我们的欲望。我想在土台，我想做什么？我想试这个，我想试那个，对不对？那我会记得以前的事情，因为既然是组合相混，那就是会产生记忆嘛。好，然后神经的成就跟认知。你不要小看神经的成就跟认知了。我昨天吃饭的时候呢，我媳妇就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亲戚哈、哦，他没有办法走路。他说完全没有办法走路。我说为什么没有办法走路？他说他失去记忆。我说那失去记忆跟走路有什么关系？他说有，因为记忆必须要有指令。那我现在有指令，可是在下一步我就忘记了。啊，你怎么走？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想走路，可是想以后就忘记了，所以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接受指令，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的成就跟认知啊。我们眼耳鼻舌身在看这个世界，那个是一个神经的成就跟认知，我们只是被我们的肉体感官骗了而已啦。哦，那就好像我常在讲的，如果你舌头上没有那几个味蕾的话，那么世界上有再多的美味对你有什么意义？都是石头而已啊，对吗？所以那个就是神经的成就啊，那就是一个感官，那个是一个认知啊。我有眼睛，我可以分辨多少颜色啊、哦，我有触觉，我可以摸的各种的冷暖跟所有的不同的感觉。那这个东西都是神经的成就，这是神经的认知的结果。那认知本身就是来自神经的成就啊。好、哦，认知就是感官嘛，那感官就是一种神经的成就。我碰到它，我有什么感觉？你那个。几个味蕾，舌头那么小小的几个味蕾，它能够分辨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多么不同的 层次的美味，各种不同形式的味道，对吗？那那个东西怎么有可能不是一个成就呢？你知道回事吗？我们吃进了什么菜有多好吃，什么什么菜怎么什么滋味啊，剥皮辣椒有很多层次，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认知啊，它就是有那个，那没有这个舌头的话就没有这个认知啊，就没有这个神经的成就啊。然后事实上我们的感官，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它都是因为一种神经的成就，你认知经过神经的传意转意，那你以为这是这个东西吗？你不见得需要那个东西，但是是经过神经的认知跟成就。那当你有认知，然后有这么好的神经结构的时候，你自然会产生欲望，对不对？好，比如说你有很好的味蕾，那你当然想吃好的东西啊。好，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味蕾，那吃大便跟吃海鲜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而已，消化过跟消化前。所以这个东西就在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跳开这个物质的枷锁，哈，能够一飞冲天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境界，啊，因为你了解到一切都是你神经的成就，就是你的感官认知，然后因此你会产生欲望，啊，然后这些东西呢，它其实跟记忆有关，你没有记忆，全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没有记忆的话，连走路你都走不成，因为我要移动我的肌肉，我起了一个念头，可是我忘了，那我怎么去下这个指令？是不是？所以以架构和设计百万种不同的顺序，我们在过我们人生，其实那难道不就是一个神经的 game， 一个认知的 game 吗？一个欲望的 game 吗？然后这些东西它跟意识有关吗？它跟我们意识有关，所以谈到这个部分的话，谈到人生，我们一定要谈意识学嘛，因为那是一种意识嘛。那我们现在在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它自己只以一种垂直的方式在读我们自己的意识，对吧？我们读不到侧边旁边的吧？你除了自己的自我所知道的事情，比如垂直的意思是说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前天发生的我是垂直的看我自己，而且我还以为那个就是有时间性的一个结构，它就是有时间性，它是垂直的，但它没有办法去延伸，延伸旁边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它有很多有内层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读不到那个东西哈。那目前的话，它以它的某些部分认同，我们只跟我们自己的想法跟过去认同嘛，而在你们看来哈，仿佛任何其他的感知组织。任何的其他的身份的认知，颇为必然的会否定你们自己，那因此我们不跟他合，不能运作。那这个是什么呢？你怕鬼对不对？那鬼是不是一种其他的感知组织？赛斯是一个其他感知组织，这没错吧？因为看不到他嘛，他明明会说话啊，可是你害怕对不对？你不敢碰它，不敢运作嘛，对不对？那我举个例子是鬼，但是事实上除了鬼之外，比如说你的内在感官就是另外一种感知组织啊，它就是有它的神经的成就，它有它的认知的一种系统，啊，那它有它的欲望，而且它有它的记忆。
这样想的话，我们的内我其实就是这种感知组织，就是所谓的阿飘嘛，
也可以这么讲啊。
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还怕阿飘就很
因为你的安全感
想清楚就不会怕了。
是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只一个垂直的方式跟自己的部分认同，然后当你有内我的话，你会很害怕，因为那你自己的好像就自己失去主权吧。所有的人跟所有在谈这个赛斯书的人说啊，你内我的部分内我在跟你一起合作，那你立刻的想法就说哦，那我就没有用了你就会立刻有这种想法出来嘛，然后你会觉得说，啊，那这样的话就有什么意思？就会那个想法就马上浮出来，因为我们好像必须要是伟大的、控制的、能够有主权的，所以我们的内在感官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因为我们会否定它，我们的自我不希望它存在，自我要控制一切我所知道的感官能够感觉到的一切。我的神经的成就，我的 肉体的认知，我的欲望，我的记忆，可是它有上一层的记忆，有上一层的欲望，有上一层的神经成就跟上一层的认知，那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在感官嘛。好，那我们因为直线器讨论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所以我们呢是不敢再去跟他一起运作。那因为你怕否定了我们自己这样子啊。可是世界的开始哈，其实意识有无数的集团跟联盟。在早期课算是有提到一个，他说你们的这种神经结构，你们这种意识的集团哈，它跟别的集团是不同。然后呢，算是说我所知道的也不是全部，我知道一部分，也不是全部。然后像鲁伯跟耶瑟所碰到那个太阳系之外的人，我们讲谈了很多次的，他的感知系统或他的神经结构，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像赛斯他的神经结构，在上一节课他已经告诉我们，在情理之前他已经告诉我说，我跟你们想你们以为的太不同了，因为我会跟到某个地方，到一个 神经、不同的意识感知 系统不同的地方的话，我会跟他们合流，然后我会受到他的帮助，我也会吸收他们的部分。
就像我们现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那可以想象二十五度空间，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意识状态，真的是很难想象。
对，就像我们最近在213节所提到的那个太阳系的那个例子来讲，那他的说法，他有四五个说法吧，就是说他所经过的事情可以重新再 review， 这是过去，对不对？他可以用他的未来来看他，就是他现在把自己移到未来，他可以有各种方式，就他的生命线是可以移来移去，往前往后，往左往右，要可以用各种角度去体验他。那他说这种心理架构跟你们是差很远，因为你们只有一个单线的。
是，
那我们当然也有不同啦，只是我们叫做回想嘛，或者我们叫意知嘛，对不对？我们意知某件事，或我们回想过去是什么事情，但是那个东西的话，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操作嘛。
其实都是以不同的程度在井蛙观天嘛。
对对，因为我们受限于我们自己的肉体感官，那有很多肉体感官开花的人，他的思维跟他所抓到的东西 totally 不一样。
如果说赛斯说连他自己也不能够，也不是意识的全面的话，
当然不是。
对，那就真的有无限的可能性。
是。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世界开始的时候，一直有无数的联盟、无数的集团，不是只有我们这种有点彼此生意这种六种，许多也被承认的其他身份组织以及你们现有的那种心理倾向。所谓的心理倾向就是心理架构，就是我用什么方式、什么样的典范，我用眼耳鼻舌身这六种东西当一个心理倾向。好，那不是只有我们现有的那一种，而且我们的这种取向不是最高的，当然不是嘛。你看223节的那个内容，你就知道你不是最高的，因为人家比较
差得远了
，对不对？啊，223节那个部分哈。所以虽然一般而言哈，地球上的物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以你现在所知的形状存在，但是物种意识是颇为不同的。你看我们一开始都存在，对不对？但是不一样嘛。好，你说海豚，听说海豚的智慧，听说比人类的那个容量或发展潜力更高，好，这我们不晓得了哈，只是说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子哈。所以所有的物种通过林林种种的身份去认明而更亲密的相连，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好跟坏的问题，它就是上面有一个整体的安排，有一个次序，有一个意识的频谱。然后每个物种对不同的意识形式，啊，有些动物呢，它比如说对地震、对一切的天候，它非常的敏感，可是我们人却不知道，对不对？啊，像狗的话，它可能可以闻到可能很远的地方的味道，啊，像在机场里面，可能就一只狗这样走来走去，就知道你包包里面有没有放食物或有没有放不可以带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却闻不到啊，我们闻不到，但是狗很敏感，它走过去就知道了，对不对？Yeah， 所以那个我们认知的底层，我们是很不一样，但是呢， 是更亲密的连结。好，所以那个时候这种生物的认明，好，就需要进入知觉的底层了。好，就我是用什么身份，什么样的认明的功夫，然后我怎么样跟别人亲密的相连，互相都有互相的需要，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竞争，它是一个合作的状态。所以那样说来呢，地球的整个环境是精神性建构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祭典。虽然这里不是祭典，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环境，石头、木头，所有的动物，所有的生物，它是一个精神性的建构，它是由一个有意识的原子所建构的，而每个原子最初是由意识单位所形成的。所以赛斯有一段话是这么讲，你们在发展更精密的仪器，那么原子电子的这个还可以再更小，你今天发展更精密的医学科学的仪器，可以发现什么利过性病毒，你放心，它有更细的东西还会再出现，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它。那科学家的说法是说，根本就是从那个十的负32公分次方的那个地方折射出来，那个东西就是连最小最小再怎么小，小到最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它都没有那么小。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去看呢？因为它是从上个层次出来的，它是一个精神性的建构。然后简单的讲呢，你的原子就是意识单位，而原子本身就是存有，它就最根本的存有。所以那换言之，就是你的所有的知识，原子电子都知道，所以它建构你。所以他说这样来说呢，最初是由意识单位所形成。他说我说过哈，这些单位能被当作存有或利用力量来运作，所以意识单位可以当作是存有，意识单位可以当作是力量能量。意识单位可以创造出物质的形式，而意识单位就是那个原子跟电子，用那个原子电子来形成这样子。所以因此他说我不是在讲一个精神力学，因为他说所有的地球都是由精神性建构的，对不对？他不是在讲精神力学，却说的是存有这个字的真正意义。存有这个字简单的讲就是意识单位嘛。好，这些意识单位能当作是存有跟力量来运作，所以我们以为的存有，它只不过是更上一阶的意识单位而已啊，对吧？这字很清楚吧？我说过这些意识单位，好，每个原子电子都是由意识单位所形成，而这些单位呢，被当作是存有或力量来运作。好，那不是精神力学，而是说这些就是存有真正的意义。什么是存有？什么是我们内在？就是意识单位嘛。那意识单位最根本来讲的话，它不是我们而已，它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意识单位所建构而成的。所以既有不可想象力、不可想象的创造力跟灵异属性的存有，好，这些存有既有不可想象的创造力、不可想象的灵异属性，是由无限心智推展出来的有目的的片段体，无极生态极嘛，无极无限的心智推展出有目的的片段体，这个片段体我们叫做意识单位，而这意识单位呢，是既有不可想象的创造力，而有不可想象的灵异属性，而那个心智是充满的给予世界光明的灵感。那灵感是什么？灵感就是存有，灵感就是意识单位，灵感就是那个由无限心智推展出来的有目的的片段体。所以那些存有是如此的古老，一开始就被无限的心智推出来的这些片段体，它是那么样的古老，所以呢，留下它自己在出神状态的有目的的片段体，它东想西想，南想北想，然后东南想西北想，那在这种出神状态的想的这个 他有没有有目的的推出那个有目的目的的片段体，对不对？那个有目的的片段体呢，形成了岩石，形成了丘陵、山峦、空气跟水，以及所有存在地表的一切的成分。那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用一种神话来代表，比如说啊，这个那叫什么？盘古是不是？啊，那盘古后来就形成他的肉体，就形成山川、丘陵这些东西嘛。那所以这个说法，以意象来讲，它是真的蛮真实的嘛。好，这些很古老、很古老的这些有目的的片段体，也就是我们的存有，它在初神状态之下，它形成了岩石、山川。好，所以以那种说法的话，那些存有是初神状态的。好，他们有很多想法，那些想法不断很多意念出来。好，那他们的潜力并没有减少，在他们之间永远有经常的沟通，存有跟存有之间都一直在沟通啦，那跟我们也不断在沟通哈。在其他你们并没有认知的层面，他们与你们之间也有经常的沟通，不只是他们之间的沟通嘛，好。以至于每个物种跟环境之间有无止境的相互作用，所以它形成一个次序、规则或者是 program， 可不可以这样讲？好，它形成这个东西，而它是在初神状态，那它形成这个东西，它跟其他层面都有在沟通，它们存有之间也都有沟通，但是透过一些环境，然后会变成一个无止境的相互的沟通这样子。所以并没有一个地方哪个意识停止了，而哪个环境开始，啊，或者是哪个环境开始了，哪个意识停止了，不是这样子。哪个环境停止了，哪个意识开始了，不管是哪一面都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哦，我们死了，然后又重生；哦，我们生了，又死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都有一个联系性的哈。所以每个生命的形式跟另外一种每一种。一同造成的，以那个说法，环境跟有机体是彼此创造的，有什么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有机体嘛。好，假如说我今天在喜马拉雅山那边下了一场大雨，然后久而久之那个大雨所形成的湖，会那湖里面会不会有鱼？可是从来没有人上去过啊，没有人把鱼种带上去啊，对吧？所以有那个环境就有那个有机体，有那个有机体就有那个环境，它是互相不断的在创造，每个物种跟环境之间有无止境的相互作用，可能跟我们一般科学的观念是不太一样。我有个朋友，他在中国大陆弄了一个工厂，几十亩的大工厂，然后就在盖房子，对不对？然后挖挖挖，就挖了一个大坑，因为他要盖房子嘛，所以要些土啊什么的，就一个大坑，就下了一场雨。那过几个月，蛮长的时间之后，那个水坑里面有鱼耶。那他就要问这鱼哪里来？哦，鱼的种子可能埋在土壤里面，然后因为有雨水，它才蹦出来。哪有种子？可能鱼的卵可以生存几千万年，然后这个时候下场雨，然后就蹦出来了。我想不是吧？但是这里在解释一个东西，就是你有那个环境就有那个物种，那其实跟达尔文的那些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哈，就是有一个长长的尖嘴的鸟，那么就有一种长长的花，让这种长长尖嘴的鸟可以刚好吃到那个东西，然后它们互相之间有互相的作用。
所以赛斯的解释就是说，先有意识才有物种，就很 make sense， 就是很
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一个一物克一物种观念，它本来就是产生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它就是一种互相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它是一个循环嘛，一个生命的 circle 嘛，就是那个 Lion King 所唱的 circle of life， 它就是一个 circle of life 嘛，它是环境跟意识之间物种之间的永远互相无止境的一个互相作用嘛。你去看，如果你把一个地方，比如说什么这个大兴安岭上的什么晋伯湖，那谁会跑到那边去播鱼种嘛？ 对啊，它跟外面的所有的浮都没有联络，然后你会发现到说那个鱼去爬山，爬到那边，到那边去生活，去移民吗？对不对？你去想想看，像我们之前跑到那个 Crater Lake 去玩，对不对？那多高的山啊，那个湖很大，对不对？那里面很多鱼啊，什么样的鱼都有，对不对？那为什么鱼有移民吗？鱼坐飞机或坐轮船或坐汽车，然后跑到那边去移民吗？是这样吗？恐怕不是吧，因为那个跟外面都没有接触啊。像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在解释那个环境跟物种之间，它会无止境的相互作用，
彼此创造。
所以算是有个说法嘛，你的身体是你的一面镜子，而你的环境是你的延伸嘛。那环境如果是你的延伸的话，那有环境就有人，有人就有环境啊，对不对啊？山有虎，虎有山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每一种生命形式啊，与其他的每一种一同造成的环境和有机体彼此之间的创造。啊，你有这样的环境，你放心，不是什么氨基酸什么东西，然后变成生命形式，然后慢慢去演化，没有那么麻烦的，对啊。因为环境跟有机体它一起创造的哈，那可是呢，在形状完全实质化之后，所有的物种都以梦游者的方式运作了数世纪之久。我们开始变成，比如人本来是在梦中嘛，对不对？然后后来物质化之后呢，还运行了很长的时间呢。所以以那个时候的存在的尺度来讲哈，时间的过去并会以现在同样的方式来考虑的。因为时间本来就是同时性啊，所以那个期间把非实质意识跟实质意识联合一起工作而完成的。那现在的话，你要生产什么东西，你不见得要去开模子嘛，你就用个 3D， 然后就 print 这个嘛，放进去那就可以了啊，一个想法，然后透过一个实质的跟一个非实质可以联合在一起工作啊。你少一个东西呢，就印一印，然后把它放上去，看看情况怎样。像我
现在这个 3D 列印已经出来好几年了，是真的运用的很普遍吗？
至少我们公司就在用啊。
哦。
对啊，我们的那个技术部门哈，然后他说他要开发什么东西，然后就说要到外面去。以前我们叫做镭射模嘛，就用镭射切割出那个东西，不见得要开模子，是比较贵一点。但是之前的话，在早期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后来有一个叫镭射切割，所以你就可以切割出你要的东西，没有错。可是更现代的话就不用了，你可能就是一个用一个 3D 的方式去把那个东西印出来贴上去，然后质量跟那个符合度看怎样。如果 OK 的，那你就那大量生产的时候还是要去开模了。
我们以前啊。影印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张所谓的原始纸，然后才能影印出来嘛。那 3D 列印它的原始物件是什么？是在电脑里面的一个远端的东西就可以吗？
3D 的图像
就可以。
对，你可能画用画的也可以，就是一个 3D 图像。
哦，也可以。
对对。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不断在进步。
那你怎么给它那个物质呢？它印出来的，
不是啊，你把它画出来，然后你把它实质化嘛。你比如说这东西你用什么材料，这用什么材料，然后在 print 的时候它自动它就会去采取那个部分了。
那像我们影印的话，我们要把那个纸放进影印机，那个影印纸才会影印东西传出来给我们。那 3D 列印它的那个物质是什么？
物质有各种材料，你可以用各种材料，比如说你
放进去它就自由了。
对，那个材料就是印的材料是不同的。不见得是同一个材料，你可以印一盘蛋糕，你设计的蛋糕，那个蛋糕是可以吃的，因为那个印的东西是本来就是一个可食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很坚固的，像有很多人听说有人在好几年前就有人在网络上就用 3D 列印枪支嘛，那枪支可以组合，真的可以打人的，啊，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你说一定要一张纸吗？没有啊，比如说我现在送一个 DOC 档给你，对不对？档案哈，一个 Word 的档案给你，你有纸吗？你没有纸啊，可是你可不可以透过影印机来列印？可以啊，
不是啊，你影印机列印，你还是要有纸，它才会出来啊。
对，但是，对。
你有白纸，它才会。
你说的是材料的部分的，那我说的是说，其实就是好像是你的一个文字，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印背景嘛。
我说的是我们这一
段。我知道，我知道。那你现在讲的是说 output 的部分。
对。
那 output 的部分的话，就是看你今天列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今天是蛋糕，那当然就是要有蛋糕的东西，所以吃起来像蛋糕嘛。那如果今天你列印的是鞋子的话，那必然是要有塑胶啊，或者是皮革的这个融合物，然后它印出来才会是皮革嘛。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铁的东西或金属的东西，那当然是要有金属或比较坚固的东西。
对。
那听说可以引印那个，比如说肝脏啊，哈，什么肾脏之类的哈，那你就用那个组织去的印这样子。
对呀、
啊。那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科幻片或者是电影都已经演到，已经非常成熟了哈。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在我有一个想法的话，并不一定要透过荧幕。其实现在的科技都已经没有问题。几年前我就听说 iPhone 是可以直接投射在空中，就把空中当一个荧幕。对，所以我今年看到很多车子的展览的话哈，他们整个车子都是荧幕。像那个 Samsung 的才厉害，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像木板做的黑白的那个东西嘛，对不对？啪一下全部都是荧幕，那整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整片几百尺的好几百尺的这个展场它就本来就是一个荧幕了。所以空中可以出现一个荧幕，空中可以出现立体的东西，然后可以在空中去改它，用手是不是可以去改它？这个东西在未来真的不是问题了嘛？那其实都是意念而已啊，它就是一个意念的，一个意念的动作嘛，对吧？好，那75%在梦中，然后25%在人间，那慢慢的这个梦游者进行了数世纪几百年之久之后，好，那实质的物体跟实体的意识跟物质变成工作完成的，那完成的意思是什么呢？地心引力稳定的，不会再被想来想去的，因为他刚刚不是提到吗？我们地球的一些开始山川啊，各方面的引力啊，可能都是最早期的存有他们的初神状态所想出来的，可是这些案子确定的，固定下来的，所以地心引力固定的。可是地心引力固定了，在其他实相它地心引力还是没被固定的，所以我们在梦中可以飞翔，不是吗？所以地心引力固定的，季节采取最适合各种不同生物的节奏，环境跟生物互相彼此适应，那我们才会在这么刚刚好适合的环境里面生活，稍微用一点脑袋就可以想象得到哈，地球可能差个1000度的摄氏，大概所有人都会死光。好，那所以它如果靠近太阳一点点，或者是它的云层如果不是现在云层，或者是水不够的，那马上根本地球不会有生物嘛，对不对？好，你看月球啊，其他星球
会很有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可以适应那个环境的各种生灵在里面。
那所以环境，我们说环境跟实质物体都互相在配合嘛，所以地心引力是稳定的，季节稳定的，地球的倾斜度就刚好是那样，然后所有的环境都被确定
了。所以有了我们。
对。那难道这是巧合吗？那科学家在找有没有同样的星球，这有点笨啊，因为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是用意念在创造出来的东西啊，它根本就不是你到外面去找的啊。你知道，你用意念所创造出来的啊，这是意念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季节，我们的气温多少，然后什么时候会有月亮是圆的，月亮是缺的，月是怎么样的，然后各种状况。
所以他们那样子有点笨。那乔老师想请问你，你相信宇宙间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生灵吗？对
不
对？不
一定要跟地球一模一样的生存环境，因为我们的一个生理结构是那所以我们要去找同样的情况的话哈。那你要可能找几百光年、几百万光年。
那人类想要发展一种到外太空去生活的可能性，其实 当然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也会不断的有意识创造，然后不断的有变化，然后也是
那时空都是幻象，不是
互相创造。嗯，
对，时空本来就是意念的结果嘛。那你要找什么意念嘛？因为时空根本就是幻象，根本不存在，时间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啊。哪有什么几千亿的这个银河，然后几千亿的这个恒星系或什么之类
的？那难道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外太空的种种星象，都是被我们的感官骗了吗？
难道不是吗？
那么为什么？所有人看到，所有不同的科学家看到的外太空的状态，都有很多的
好嘛。那我要讲的就是，约瑟在223节，他就一个恍神，他就跑到太阳系之外了，跑到太阳系之外了。那可能几百光年。那李士成校长在做实验的时候，他说什么？哪个星座过来的？他说，如果是按照地理上来讲，是几百。多少万光年的地方跑过来的，所以那时间空间本来就是幻象，那是意念的东西啊。你也可以说都全部在同一个地方。
反正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超越
我们
的想象。我们
用感官来限制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然，我不能说以现在的感官所看的东西是假的，我不能这样讲哈。但是因为我们是以现在的感官在看。但是如果你现在不用现在的感官的话，比如说你用赛事的这种状况的话，你是很难理解。比如说，他说我送了一个录音带来上课，所以你们问我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回答，有这种东西吗？
我们是不能想象，但是他是说，
他说 OK 啊，是啊，没有问题啊，因为
就他意识的一部分是在这一边的。
然后他说我走到哪里，你们就会被带到了，你能想象吗？
就是，
对啊，你很难想象嘛，因为这不是我们。他说非意识的非实质的意识跟物质联合一起工作完成的，然后我们的环境慢慢被确定了，一直到那个时候主要的沟通仍然循着意识单位的典型方式，每一个单位知道他与地球上所有意识单位的关系。我以前常常在跟我儿子讨论一个问题，我说诺亚方舟，他说他有三天的时间已经通知了好几次，通知全世界人啊，这个要下大雨。他拜托啊，你一个美国，可能一个几个乡镇你就走不完了，对不对？对啊，你哪有可能？你去美国去开车看看啊，我有开了十几个小时，根本连一个加州都还穿不过去，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把地球这么大，然后你通知所有的人？然后再来下雨，是只下在一个地方，还是所有的地方都下？全地球都在下雨，是这样吗？所以应该是说哈，你主要的沟通仍然循着意识单位的典型方式。什么典型方式呢？就是每个意识单位都知道所有其他人的单位啦。所以当我说会下雨的时候，是所有人都知道会下雨，根本不需要通知啦。因为在上一层的层面当中的话，任何的想法跟对任何人都是透明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典型方式嘛。好，他说在那个时候，好，已经都确定了，引力确定的，季节确定的，互相都确定了。一直到那个时候，主要的沟通仍然循着，每个单位都知道所有的单位的这个关系。可是，慢慢我们的生物性慢慢长出来了。好，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知道呢？因为生物仰仗着内在感官。我们都是靠内在感官，可是我们现在内在感官完全放下来了。可是当时是仰仗内在感官，同时学习运作新的高度，特殊化的肉体感官，两个是同时的。内在感官跟现在新的从新拥有的一种感官叫做肉体感官，好，特殊化、高度特殊化、高度浇筑的肉体感官跟内在感官同时在应用，那他们瞄准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焦点放在这里面，好，所以这种感知的瞄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肉体感官的意识完全被唤醒时，它跟时空的交叉就必然是无懈可击的。所以梦身体变成肉体，那借着感官的应用向肉体的频率调整，这就开始谈到 这互相的这个联合的状态，它是透过一种频率的调整，而这个频率是如此的威力跟诱惑力，所以它可以够到每个生物跟每个微生物到大象。所以当我们有肉体感官的时候，我看到丁山，我看到某某同学，某某这个同学那个同学的，我够到每一个生物，我够到我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透过肉体感官，然后同一个频率，那三世的频率跟我们不同，而这个频率是如此的有威力，所以我们好像是看到用感官在看到这个东西。那他们全包含在一个时空定位的有内记忆的网里面，那就是 Matrix 啊，不然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主体啊。你再去看那个骇客任务的他谈的 Matrix， 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被定位在同一个有内记忆的网里面。好，那我们以为我们互相都看到自己，但是其实是梦身体变成肉身体，然后呢我们有同样的频率，然后我们是互相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以为是感官上的东西。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人的梦跟切身的肉体的存活是相关的，他们给人情报，那个情报是新肉体长出来必须而且出于必要而不能容纳的。所以你是先拥有内在感官，再拥有肉体感官，而肉体感官是很重要的，没有错，可是目前还不能容纳进去。好，那某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的高龄他没有肉体感官，对不对？好，那他必须要透过我们的信息啊。所以那些感官只能感知切身的环境，那些肉体感官我们还不会用啊。你买了一部新车，你还没办法人车一体，对不对？你还不太会用。好像说，你穿的某个有功能的衣服，然后这个功能衣服还不太会用那种意思，所以你的肉体感官还不能完全纳入你的使用当中，然后呢，只能去感知环境的问题，可是借着它给以前很容易得到的那个较大的一般性的知识跟利益，而填满了它的意思。意思是说，你的肉体感官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办法那么精明、那么精致，那可是这些感官有缺陷，对不对？人是透过梦来弥补那些缺陷的。那我们现在完全不用梦来弥补我们的缺失，好，但是人的梦可以弥补那个缺失。所以在任何地方他谈到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看看你的感受，你要怎么样注意你的梦，对吗？因为梦可以弥补那个缺失。好，那借着它就得到以前很容易得到那个大量的一般性的情报资料，然后可以满足它的意思。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从 25% 变 75% 的时候，那么它当然就 25% 的时候，它大部分应用的是它的内在的很容易得到的大量的资料嘛。好，那可是当它是 25% 变 75% 的时候，那它的感官还不会应用，它还是用很多的内在信息嘛。所以他当他睡着的时候，人利用那些包含在组成他肉身的那些意识单位之内的一个情报的库藏。现在我们也一样啊，当时是这样没有错，当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就可以利用那些肉身组成他肉身的这意识单位之内的这个情报库藏。我们的肉身刚不是提到吗？肉身形成我们的 DNA， 对不对？肉身用它的原子电子构成我们的肉身，对不对？所以我们肉身本身就有意识单位嘛。那意识单位不是刚提到说它有无限的资讯吗？那我们睡着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它了。那请问现在可不可以？一样吗？一样当然可以吗？是不是？还是可以吗？所以当人做梦时，还要讲两次哈。当人做梦时，人实际上回到一种醒前的状态。就人本身是梦体，对不对？那梦体的时候他还没醒，对不对？好，那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有回复到刚开始可以用大量资料 75% 是梦体的那个部分的醒前状态？身体在醒前状态，它是一个梦游状态，对吗？所以人实际上回到梦游状态，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是回到梦的状态，这没有错嘛？这没什么需要解释的嘛？那个时候他的肉体，生命本身， 那是他肉体生命本身由其中露出的状态。所以那个醒前状态，也就是梦游者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变成他的肉体状态的那种状态。意思说，你现在的肉体本来就是从那中露出来的啊，只不过他现在他因为是一个新的生物，然后有了新的意识，而其他的，而所有其他物种也都是一样，就开始你现在开始有一个肉体的部分，有一个新的意识。鸡的话，它有一个，它觉得它只是一只鸡，啊，它不再是做梦的鸡这样子。那这里有意思的是那句话了，一种新的意识。所以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跟我们意识跟内在意识，它其实是变成你现在是个新的意识。那赛斯在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个概念啊，比如说，当你要脱离轮回的时候，你会从各个你已经有的这个资料当中去形成一个新的意识。那这个新的意识，它当然就能够完全观察到它现在是可以处在时空之外了。所以他说，在梦里面在做梦的时候，所有的物种使自己跟他的老联盟相处，而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他自己的身份。当我做梦的时候，他在集体事件当中就提到嘛，你好像碰到一个在火车上碰到一个老朋友一样哈，那就是你自己嘛。所以在梦里面所有的物种都跟他自己的老联盟相处。哎呀，我从那里那边过来，就是你可能是活的，可是互相多。不认识，就好像是新的东西，它是一个新的意识，所以会有不同方式来解读它自己的身份。原来哦，我们真的是很亲的亲戚呀、啊，这样子。他的心理实验是这样形容的哈、哦，所以他们记起以前的情况，他们记起他们形成彼此。好，那他说我讲这样的故事哈、哦，绝对比一个简单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故事，或者是。科学家所说的那个宇宙是从不可靠的基地当中无意义的创造出来的那些故事要难懂的太多了，我也承认了这样的故事是比较难懂的、啊、但是呢他说我的故事是比较庄严伟大因为其真理成分将在那些开通而愿意倾听的心智里面找到共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开通的心的话，赛斯说的这个部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蛮可信的，不是因为
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很 make sense，yeah。
不然你要怎样解释？
能够解释的原因。
对啊，你说像科学家所说的那个无意识的那个状态，或者是说上帝创造以后他就不管了是不是？那这个东西的话，以赛斯的解释的话，他对第一因以及他们互相的关系，以及所谓的由梦境梦世界而来的这些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是可以理解，而且是蛮合理的啦。所以因为人的心智本身就有一个愿意去阅读的这个活生生的愿望而对他们自己广大的传承是有所感知的。我们很知道我们后面是有一个伟大传承嘛。好，所以当有人说，天父是你的阿巴父的话，很多人都觉得，是蛮是的，很是，对不对？呀呀，他说，哎呀，佛陀啊，活菩萨保佑你，是很是，因为你真的有那种感觉是吧？你还会被保佑的这样子，但是并不是。只有那个人被保佑了，不是那个人。我说啊，你后面有一个广大的传承，让你知道说哦，有阿巴父在保佑你，活菩萨在保佑你，不是只有那个人，或者是说某一个人比较幸运被祝福，或某个人怎么那么幸运他能够接触内在，而是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接触内在，所有其他的部分都会被祝福，而他的其他部分也都会被祝福。所以。以一种说法，其实每件东西，不管它的尺寸跟层次，都是灵魂体所做成的。你怎么有可能不被祝福呢？就既然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不会只有一切万有只祝福它一小部分的，它是祝福它所有的部分。 所以不是一个人被祝福，而是其他部分都被祝福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灵魂做成的啊，啊，都是同样的东西做成的啊。孩子都是你生的，哪一个孩子你会不爱呢？当然你有偏好了，因为他跟你比较相近，但是都是你的孩子，都是你的灵魂子所做成的嘛，一样的道理嘛，好，所以每个部分它都有它自己的生命跟有效性，因为那个生命跟有效性是内在创造出来的嘛，所以没有一个任何一个部分会被消灭或者是会被毁掉，好，虽然形式可能会改变，我可能换另外一种身份，好，但是呢，我们都还是内在的灵魂池，所以出于必要哈，我们必须连续式来说这个故事哈。那他的意思是说，就好像随性演奏的那个一切的这个乐器组合在一起一样，你今天在演奏交响乐，敲那么一下钟或者是哪个木琴，会不重要吗？钢琴比较好听，所以钢琴很重要吗？没有，都很重要，它是组合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好，那在我们人世间也是一样，你说杂草不重要吗？你把杂草弄掉了，就发现氧气不够嘛。啊，那你说蜜蜂不重要，蜜蜂没有了，蚊子不重要，蚊子没有了，就没有人采花粉啊。啊，然后大家都没有食物吃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在其中哈，音符本身是活的，你在演奏那个乐器哈，音符是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音符，我们一起在演出那一切交响乐，我们本身就是音符。而演奏家跟音符是同一个人，那我们是目的是，我们的目的跟演出是一体的。那这样来讲的话，每个演出是的音符哈，继续弹奏它可能的版本，就是说那个音乐它继续它的，它形成它自己所有的可能的乐曲。这用音乐表示比较难懂啦，但是如果说你去想说啊，你所画的材料像，哈利波特。他画的图，那图里面还会再继续画图嘛？他那图还会再继续画图嘛？好，大家就讲，因为意思都是意识啊，啊都是有想象力的啊，所以同时又参与所有其他乐器的主题、旋律跟音符，所以我们一起在演奏，而每个音符演奏出来，界定他们自己。我今天如果不表现我自己，我的身份感就没有吧？因为那个就是你的音符吧，你的音色，那你有那个音色，你在那个地方。行动造成身份感嘛，这是三个两个字一开始所谈到的，没有行动就没有主体，没有行动就没有身份感嘛。所以每个音符它在表现它自己，比如说我是某一个角色，啊，那你是，有一个特长，那这个特长是在，这个语言方面，那你表现出来，那你的身份就存在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消失了吧。啊，所以有意识的心智无法处理那些多次元的创造性，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知道自己嘛，哈。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有在整个曲子中我们是有地位有位置的，那有重要性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跟别人比较，我们要跟别人一样，但是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一样，因为你必须要去演奏自己的音乐，而演奏出来以后那个音乐还会再继续演音乐嘛。那如果你都不演出，那你要靠着别人或依赖别人，那你自己就不见了，因为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啊。所以有意识的心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多次元的一个创造的状态哈。当他被自己的主体带着跑的时候，他当然是他自己，但是他却可以能扩充到一种新的认知。就是我们群体思想在提嘛，当我在表现一件事情，当我表现之后哈，我已经是新的身份的，我已经在不同的基点上的，我所看到视野是不同的。好，可能现在是某某人的太太或先生，必须要靠人家啊，但是当你把你的主题带着跑的时候，你能够扩张到一个新的认知、新的生命、新的发展、新的在演奏曲当中找到的新的位置跟它的存在啊。所以他说呢，以某种方式来讲，你们的世界在创造力所做的曲子里追随着他自己的主题。那我们有自己的主题，可是我们在追别人的主题。啊，我们要当别人的配角，我因为这样比较安全。但是事实上，你有自己的声音的，你必须要被自己的主题带着跑，才能扩张到一个新的认知了。可以说，你们想知道你们在哪儿？今日音乐产品的 好，我在指，他这里提到说，我在此用一个音乐的比喻，指出我们也在跟我们的感知的频率打交道。我们感知到我们生命的形式没有，所以当你们对准了地球的管弦乐曲，而你们对时间的感知仅是一个习惯性的结果。为什么会有一个习惯性的结果呢？因为世界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必须要学会感知的习性，所以会有感知的习惯性。我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可是，在前一节课他有提到，他说如果你只是在感知的话，你只感知而没有任何想象力，没有任何创作性的话，那就好像你好像把字叠就叠在一起，想要去造句子一样啊，你根本没有创造力嘛。所以在你们的肉体感官逐渐变得较警觉跟明确化的时候，你们是学会了那些习性，所以那个习性会变成我们现在都在跟着习性在走而已嘛。所以你们为自己设定的时间，而更广大的感知总是出现在你们意识和梦的背后。所以梦境的伟大活动使你们作为心理跟肉体的生物可以去认知居住在你们所知的世界里面的状况。所以你去看我们这整个整节课都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从梦游者梦体，然后以物质世界当背景，然后慢慢这个部分越来越重，可是到后来现在的话，我们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梦体是没有意义的啊。但那个东西他跟你讲说，这只是你们的习惯性认知而已啊。那我们去设定时间，因为时间根本不存在，可是它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的梦境的背后或者我们的意识的背后啊。那这一节课到这边结束了。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哦，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它是1980年嘛哈，那他不是在说他在时间弄错了吗？那他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像去年一样，不是这个注，是下一个，也在这边。他说我以为我上回已经给你1980的演讲了。那个时候是1979年嘛，那我们说，哎，他怎么时间弄错了，对不对？那我以为上一回我已经给你1980年的演讲了。他的意思说，你可不可以像去年一样弄个什么东西？啊，我说哪有去年，我已经不是给你们的嘛，就是。我们说他时间弄错了，但他没有弄错，他只是提早跟他讲。好，那我们今天就也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然后下一次的话，我们就开始讲第四章《古老的做梦者》哈。那这个也很有趣，那我们下一次再看看好了。
好。
但是我想这一次我们的课程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梦境对我们来讲的话，它解释第一因，解释意识的形式，解释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所有的事情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东西。
谢谢，谢谢常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丁生。